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主持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德国总理舒尔茨说现在讨论向乌派兵高度不合时宜。德国选项党领导人维德尔多次和中国驻柏林大使会晤。特朗普政府解雇联邦航空管理局近300名员工。台湾正考虑向美国采购金额介于70亿至100亿美元的军武。听众朋友大家好，欧洲多个国家的领导人17日就巴黎、乌克兰等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持续了3个半小时，这是欧洲国家领导人就乌克兰安全会议议题召开的首次高级别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安全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网。据法新社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和德国总理舒尔茨、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了会晤。波兰总理、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英国首相斯塔默等人参加了紧急会议。此次会议不是要做出重大的决定，而是协调立场。丹麦首相表示，俄罗斯现在威胁着整个欧洲。在巴黎紧急会议举行的前期，英国首相斯塔默曾经表示，必要的时候他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德国总理舒尔茨明确表示，现在讨论向乌克兰派兵高度不合时宜。舒尔茨表示说，欧美必须共同行动维护集体安全。他还表示说，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划分安全和责任上不该存有分歧。瑞典没有排除这一做法的可能性，但荷兰方面表示，这一军事行动需要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还要明确授权。西班牙外相表示，现在就讨论派遣维和部队一事为时尚早。一些分析人士担忧，在关键时刻欧洲各国不采取一致的立场，在乌克兰战争和谈的关键问题上被边缘化。法新社报道称，2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长时间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两国领导人同意开始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通话之后，特朗普说，俄乌战争谈判现已开始。这一宣布让欧洲各国感到措手不及。18日将是重要的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将于18日飞往利雅得，与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但他没有接到俄美会谈的通知，因此不会参与俄美会谈。路透社报道称，泽连斯基2月17日表示说，乌克兰不会参加俄美会谈，乌克兰对此事一无所知。他还批评美国在讨普京的喜欢。泽连斯基证实19日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他强调说，没有乌克兰参与的任何谈判都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不能承认没有我们参与的任何协议。德国的选项党领导人维德尔多次和中国驻柏林大使会晤，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选项党领导人之一维德尔与中国大使曾举行过几次会晤，会晤在中国驻柏林大使的私人官邸举行，目前尚不清楚其具体内容。维德尔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向图片报透露，他大概每9个月就会与当时在任的中国大使吴肯交流一次。不过，选项党的消息人士向图片报透露，他们每个月都会进行交流。维德尔称，他希望了解北京与俄罗斯如何看待乌克兰局势。不过，他尚未与2024年中期上任的新任大使邓洪波会面。维德尔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他曾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过几年， 而且会说中文。据图片报透露，他曾在中国学习，据说还曾担任中国银行的顾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他被誉为明星，也被称为铁娘子。中国大使馆向图片报表示，高度重视与德国各政党开展正常交往，目的是促进相互了解，加强中德友谊和互利合作。选项党在2024年11月底向德国联邦议院提出的一项议案中呼吁终止对中国的制裁，该党还呼吁批准与北京的投资保护协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另外，特朗普政府解雇联邦航空管理局近300名的员工，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传出开始解雇近300名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员工，包括负责维护关键空中管制系统的工作人员。美国媒体 CNN 报道，这些解雇通知从上个周五晚上开始发送，这些员工多属于试用期，容易成为政府精简人员的目标。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决定没有考虑到 FAA 的人员需求，目前这个机构已经面临了人手不足的问题。虽然这一次的解雇潮并没有包括空中管制人员这个长期缺员的职位，但是受到影响的员工可能包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会使人手不足的情况更加危机。美国 NBC 新闻报道，受影响的员工还包括维修技工、航空资讯专家、环境保护专家、航空安全助理。美联社指出，受影响的员工还包括了参与 FAA 国家安全项目的人，其中部分人员负责夏威夷设置的导弹预警雷达系统。这个项目由国防部资助，由 FAA 的国防计划部门管理。几周之前，美国才刚传出飞安事故。1月29号，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与美国航空的商业客机在华盛顿特区的机场发生空中碰撞，造成67人死亡。这起事件引发了对空管人员人手短缺的担忧，特别是像华盛顿特区这样繁忙的空域。交通部长达菲在本月稍早说，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将协助现代化美国的空中交通控制系统。马斯克随后承诺将迅速进行安全升级。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台湾正考虑向美国采购金额介于70亿至100亿美元的军武，期盼在中国持续对台施加军事压力之际，赢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转引路透社17日独家报道，有三位不具名的知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台湾正在跟美国军方商谈军购，其中一人声称，这项军购计划目的是向美国表明台湾致力于防务。另一人指出，该军购计划将包含暗防巡弋飞弹以及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火箭。此外，他说，如果金额低于80亿美元，我会相当惊讶，应该介于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白宫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日前曾表明，他希望加快交付武器给台湾。关于军购具体内容，台湾国防部拒绝评论，但表示正致力于发展国防，能落实强化军队目标的任何武器和军备都被列为出价购买的目标。第三位知情人士指出，台湾计划提出一项特别国防预算，优先着重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及管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以及反无人机科技。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还说，台湾不认为特朗普正寻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出卖台湾利益的大交易，他更关心的是要对半导体苛征关税。
另外，中国科技的巨头腾讯在深度求索之后开始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拥有众多微信用户的腾讯周一宣布开始测试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且用户还可以点击微信搜索栏目上的阿姨探索，选择访问深度求索。腾讯已经在周日确认通过微信灰度测试深度求索功能。腾讯这个中国科技巨头强调，其人工智能搜索功能仅仅属于整合公众号及互联网其他公开信息，不会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和相关的隐私信息。腾讯集团还表示，现在有了两个深度推理模式，对问题的回答更加专业，推理更加先进，答案也显得更加人性化。目前几个主要中国高科技公司都声称把深度求索人工智能模型用于自己的产品中。腾讯发言人向法新社证实说，自己的微信最近启动了深度求索的测试。腾讯总部位于中国的南部的深圳，拥有在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微信应用程序，目前腾讯正寻求开发人工智能市场的服务。法新社指出，目前中国网络巨头都在其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激烈的竞争。中国另外一个高科技公司百度在周日宣布把深度求索的模型整合到自己的传统引擎搜索中。上周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也宣布在汽车中采用了深度求索模式。中国的深度求索近期崭露头角，不过引发一些国家的担忧，如韩国宣布从应用商店下架深度求索，同时调查其如何处理数据。另外，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州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中国吉利和法国的雷诺签订框架协议，在巴西展开销售和生产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汽车制造商在海外和中国品牌吉利扩大合作。根据2月17号签订的协议内容，吉利汽车计划在今年内利用雷诺在巴西的成熟的零售网络开始销售从中国本土出口的汽车产品。这一举措不仅将极大拓宽吉利汽车的国际版图，也标志着吉利正式进军巴西这一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吉利还将获得雷诺巴西公司的少数股份，并使用雷诺在巴西库里蒂巴的工厂组装汽车。另据中国汽车网站的消息，吉利持有在巴西的雷诺三星汽车34%的股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也将成为法国子公司的合作伙伴。雷诺巴拉纳工厂拥有年产38万辆汽车的能力，随着雷诺三厢轿车 Logan 的停产，该工厂现在有了更多的空间。同一消息还报道说，促成合作的原因是雷诺的工厂不适合生产电动汽车，这需要吉利在南方工厂进行大量的投资。在吉利的众多车型中，吉利银河 E5 是主要的候选车型。
一辆运载中国游客的客车驶向巴黎的途中，在6号高速公路上出了故障。法国中东部的高速公路运营商快速派人接送中国游客至一个就近的商店加油站。宪兵队还派出4辆标志的小型客运车，把全部的中国游客运送到了巴黎。巴黎人报17日消息说，此辆客车开到离巴黎还有77公里的达尔沃城市的时候，不知何因一个轮胎突然爆裂，司机只好把车停在右手道的慢道。报警之后，高速公路运营商立即赶到，当时是周日的深夜，23点45分，气温很低。抵达现场的宪兵队派出了4辆小型的轿车，把成年人运送到一个带商店的加油站。10几名随行的孩子们坐着宪兵队的车和家长们在商店和加油站汇合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是2025年2月18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持续将近三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他已经和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通话，并计划启动和平进程，这让北约组织及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大感意外。欧洲领导人紧急会议在周一下午在爱丽舍宫举行，讨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加速行动，并确定加强欧洲安全的共同应对措施。这个会议在周一晚间20点后结束，尽管与会者在离开法国总统府时没有发表讲话，但德国总理舒尔茨重申了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并表示反对对基辅强加的所谓和平。德国认为现在讨论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为时过早。在爱丽舍宫前，德国总理认为目前对派出维和部队的讨论极不合适，不能接受这种草率的停火安排。由于在柏林他有事，德国总理提前离开了会议。德国总理回应的是日前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表态。英国首相表示，他准备派遣英军前往乌克兰，作为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以确保乌克兰的长期和平与安全。斯塔默强调，他不会轻易做出让英军身处险境的决定，但稳定乌克兰对于遏制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至关重要。斯塔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指出，俄乌战争结束后，不能让乌克兰的局势沦为普京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暂时停顿。在17日的巴黎会议上，英国首相呼吁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网。瑞典外长则在17日的紧急会议前就表示，如果有必要，不排除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这个说法呼应了英国首相之前的表示，但他也提出条件。他说，我们需先透过谈判寻求一个公平且长久的和平，这个和平需符合国际法，而且尊重乌克兰。最重要的是确保俄罗斯不会只是撤兵整顿兵力，然后在短短数年内再次攻击乌克兰或其他国家。瑞典外长当时强调，我们一旦拥有这样的和平，就需要努力维护，为此本国政府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公开讨论过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议题，指的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地面战斗，但现在美国要求欧盟国家的是进行维和任务。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指出，在几千公里长的俄乌边境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驻军的话，需要20万人之多，而且必须要有美国军队的参加。人在沙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似乎想缓和欧洲各国的舆论情绪。他表示，真正的和谈尚未开始，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将会参与任何结束战争的真正谈判。他想显示，目前阶段的美俄会谈将是检视普京和平诚意的一次机会。这与特朗普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意见不同。凯洛格暗示，乌克兰和欧洲领袖们在谈判中可能不会有太多发言权，这引发国际关注。特朗普则说，他相信自己可能很快就会与普京见面，商讨结束乌克兰战争。根据彭博社16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告诉欧洲官员，美国希望在今年复活节前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是4月20日。不过，其中一些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打算如此迅速达成协议，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这样的构想雄心勃勃，但可能不切实际。有一名人士直言，今年底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要大更多。 特朗普政府为了推进其结束俄乌战争的施政计划，过去一周动作频频，其中一些举动自然引发欧洲和乌克兰官员的警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2月17号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层领导，比亚迪、华为、美团、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等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都参加了会议。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菲利普·埃斯坎德在其专栏中写道，在对私营企业进行多年的整顿之后，习近平现在希望放开缰绳了。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十年来一直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补贴，但是萎靡不振的经济以及中国的世界领军企业都是私营企业的现实，促使习近平做出了改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欢迎。但是再一次抢走风头的是马云，这场会议是为了拯救国家的，值得给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平反。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中国经济的形势十分严峻，受房地产危机的影响，中国人减少了消费，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仅靠出口在支撑着。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依靠的是国有企业，他们因此享受大量的补贴。习近平不满私营企业家们炫耀财富和傲慢，因此私营企业家们一旦有不当的行为就会受到整顿，这是为了表明谁才是真正的老板。十年过去了，结果达不到预期，中国的世界领先企业全都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创办的民营企业。任正非最初在香港地区销售企业用的程控交换机，现在他的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设备销售商。任正非通过海外销售获得了成功，摆脱了国有企业的主导。王传福也是如此。1995年29岁的王传福创建了比亚迪公司，在深圳生产手机电池，如今他已经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小米在手机领域，阿里巴巴在商业领域，腾讯在游戏领域也都是如此。由杭州小金融家研发的 DeepSeek 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则更加彰显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因此，为了唤醒国家，习近平试图在保持控制的同时放开缰绳。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如何在公共领域与私营领域在监管与自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是当今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周一的法国世界报也刊出文章表示，台湾总统承诺在美国投资以安抚特朗普。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大力支持台湾，对中国态度强硬，台湾当局甚为满意。但是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就已经让台北当局感到担忧了。在当选总统之前，特朗普曾经质疑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的必要性。特朗普上周四又再次指责台湾窃取美国半导体产业，并威胁要征收关税。2月14号星期五，台湾总统赖清德试图安抚美国总统， 承诺台湾将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和采购，并将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从目前的 2.5% 提高到 3%。 但台湾总统的承诺在台湾岛引发争论，一些台湾人担心在美国投资会让台湾失去在关键的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让台湾真实的芯片盾牌的威力不在。另外让台湾人担忧的还有特朗普的交易做法。特朗普目前正在与普京就乌克兰展开谈判，在台湾许多人担心特朗普可能会与北京达成交易，从而让台湾成为牺牲品。掌握行政权力的民进党坚决捍卫台湾主权，而以国民党等为代表，在立法会中占多数的反对党则更加倾向于对中国开放。台湾总统上周五的宣布有可能会加剧台湾的政治冲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美国特朗普政权决定自3月12号起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加征 25% 的关税，并计划对各国进口产品采取对等关税的措施。特朗普还在14日宣布，从4月2日开始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日本对此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对应。那么，如果特朗普真的实行了这些关税，将对日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第一是钢铁和铝的征税。日本是美国钢铁等的主要出口国之一。2022年2月，拜登政权和日本宣布达成协议，从这一年4月1日起取消特朗普时代对日本每年约125万吨钢铁征收的 25% 的进口关税，给予日本每年最多125万吨钢铁免税配额。2024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118万吨钢铁，而 25% 的关税可能导致日本钢铁和铝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影响相关企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第二是对等关税，也就是对于贸易伙伴国以相同的税率征收与美国商品进口对方国家时一样的关税。2023年，日本的主要出口对象国为美国，出口额为20.2602万亿日元，四年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市场。日本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川崎研一教授根据2025年贸易额的估算和目前的税率对日美之间的实际关税率进行了试算，结果显示日本的平均关税率为3.2%，美国为1.4%， 平均看来，日本的关税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其中约60%的关税是针对农产品的关税。因此，如果实行了对等关税，日本农产品等进口美国的成本将大大升高，最严重的将是汽车产业。特朗普总统于14日宣布，将从4月2日左右开始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目前对进口乘用车征收2.5%的关税，卡车则征收25%的关税。如果都增值到25%左右，将使日本的汽车产业遭受重大打击。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2024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为21.2951万亿日元，其中汽车是按品类计算的最大项目，达6.0261万亿日元，占总额的28.3%。若再加上汽车零部件，汽车及相关产品合计占对美总出口额的1/3以上。根据日本帝国银行进行的调查，如果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新的关税措施，至少约有1.3万家日本企业的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主持的有关乌克兰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德国总理舒尔茨说，现在讨论向乌派兵高度不合时宜。德国选项党领导人维德尔多次和中国驻柏林大使会晤。特朗普政府解雇联邦航空管理局近300名员工。台湾正考虑向美国采购金额介于70亿至100亿美元的军武。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14日宣布征收对等关税后，并表示或将从4月2日起对进口汽车开始执行。分析指出，这会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汽车工业受到挫折，特别是该行业已经受到来自中国制造的便宜电动汽车的激烈竞争。在特朗普从1月20日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征10%的关税，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非能源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不过推迟一个月执行。另外，美国政府确认从3月12日起对所有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随后在2月14日表示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来恢复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税的公平。特朗普政府推出这一连串的关税措施让企业困扰，虽然目前美国对征收如对等关税等还没有具体的措施，不过这首先让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一些行业受到冲击，而且这些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欧洲汽车行业威胁尤其严重，预计如德国汽车工业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在2024年美国是德国汽 车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约为236亿欧元。特朗普曾经表示过，德国人不购买美国的商品，却把奔驰、宝马、大众数以百万计的这些汽车送到了美国。对此，宝马集团的法国首席执行官萨利蒙表示说，我们不能惊慌失措，现在特朗普有很多公告、短期决定和法规，因此对于一个生产周期较长的汽车行业来说，管理起来并不容易。这位首席官仍然充满信心，他认为以当地生产换当地销售，对宝马而言与其他的欧洲生产商一样，长期的战略措施是明确的，就是在汽车销售地区进行生产。这位宝马集团的法国首席执行官补充说，我们最大的生产基地在欧洲，但我们最大的全球工厂在美国。按照价值计算，我们甚至是出口美国汽车的最大盈利商。分析指出，美国和欧洲这些汽车生产的争夺战是德国汽车品牌发展中遇到的一个挑战。在欧洲，类似德国的汽车生产模式正在遭受重创。如保时捷在2月13日宣布了一项裁员计划，从现在到2030年将在斯图加特的附近的两家工厂裁员1900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4.5%。 保时捷人力资源总监哈内夫告诉当地日报说，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例如德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发展延迟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困难等因素。实际上，这些挑战正在影响整个德国汽车生产模式。保时捷所属的大众集团在去年12月表示，要裁员35000人，并关闭其同名品牌的德国的2家甚至3家工厂。大众集团的另一个品牌奥迪将在本月底关闭在布鲁塞尔工厂的3000个工作岗位，并削减数千个研发人员。另外，欧洲汽车在中国市场销售下降，如保时捷去年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地区销售量都有所增长，如在德国增长11%，欧洲其他地区增长8%，北美增长为1%。但是由于中国市场下降28%，该公司的销售额在去年底出现了3%的亏损。根据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汽车的销量中，外国品牌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20年的62%降至2024年前3个季度的36%。在中国，1/4的汽车是100%的电动汽车，这主要是得力于清洁能源的技术的变革。北京正在大力推动电气化，无论是使用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方面，就是中国政府加大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同时推进汽车电池、电动汽车组装等。然而，欧洲的品牌在这一领域却难以与同样的价格与有中国政府补贴的中国同行进行竞争。为了防止中国电动汽车涌入欧洲，欧盟已经从10月底开始对从中国的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5.3%的附加税。也为了应对美国的关税，欧盟已经表示将对自由和公平贸易不合理的障碍做出坚决和立即的反应，并将始终保护欧洲的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免受不合理关税措施的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编播的国际纵横。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归白宫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等各个领域冲击着全世界。尽管所有人都对特朗普新政带来的冲击波有所预料，但是真正的冲击波到来之际，无论是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都对这一波措施惊讶纷纷，寻求对策。而这可能仅仅只是开始，大戏尚未上演。刚刚上市的法国第一本亚洲议题的期刊《亚洲杂志》第二期的社论就围绕着特朗普与亚洲不确定的时代而展开。这期杂志的封面故事是台湾面对北京变动中的社会，并通过4篇专文来介绍台湾认同的建构、政治光谱与角力，以及台海对战进行分析。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请该杂志的主编董尼德先生来介绍其中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特朗普时代带来的冲击波的相关分析。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期的重点内容好吗？
好，
对于亚洲杂志的第二期，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如何为亚洲描绘一些前景。因此我在社论中专门谈到，随着他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首脑，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未来将面临许多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如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所表现的那样，他是相当难以预测的，因此它对亚洲来说也是不可预测的，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其次，第二个主导问题是中国世界，一边是台湾，另一边是中国大陆，这也是关乎未来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当然我们也想谈谈艺术和娱乐。在第二期中，我们有一组摄影师严拉伊玛的照片，他是一位伟大的摄影师，在中国大陆工作了很多年，因此他在第二期中向展示了他最好的一组照片，同时也展示了他的一些经历。我们还用四页的片幅介绍了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年轻女性，她的工作是修复古代亚洲艺术品，主要是中国的，也有越南的、日本的和韩国的。
您刚才说您在社论中谈到了特朗普，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特朗普和亚洲，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首
先我想说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声明之一对亚洲来说是灾难性的，这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的结束，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因为许多国家严重依赖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今天许多非政府组织被迫寻找极其复杂的解决方案，以应对2024年突然彻底放弃向全世界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提供40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此残酷的宣布终止美国援助计划，也是中国当局利用这一切的一种方式，因为美国的形象将遭受巨大损害，包括在亚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一夜之间颁布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并不是赢得合作伙伴信任的方法，尤其是在亚洲。在我们从唐纳德特朗普的口中看到的所有这些声明中，一个新的自私的美国也正在出现，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终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中，既有强加于他人的愿望，也有全能的美国。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的形象也将受损，特别是在信任至关重要的亚洲。通过这些初步声明，我看到北京确实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说看，我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来一直在告诉你们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今天唐纳德特朗普则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改变自己的语气，因为语气对于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非常重要。
而且大家的确也都在说，美国如果撤退的话，中国就会利用这一点在世界上占据更大的空间，不是吗？
Sur ce sujet, il y a un proverbe.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句适用于全世界的谚语，那就是大自然厌恶真空。因此当他做出此类威胁或夸张言论时，当他宣布美国撤出时，就会出现一个空白，而填补这个空白的人显然是在亚洲，即中国。为什么？这是因为所有曾经信任美国，特别是信任其发展援助的国家，今天都不再信任这个国家了。因此这一空白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填补。我认为让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意识到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杂志中有一篇题为《论台湾身份的建构》的文章，台湾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呢？
我在这篇有关台湾的文章中试图解释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巨人时，抵抗的方法就是建立一种身份。台湾已经建造了它，原因很简单，这个拥有2350万人口的小岛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入侵，长期以来台湾人民饱受这些侵略之苦，他们渐渐意识到要抵抗侵略就必须建立自己的身份，他们也确 实这么做了。1949年蒋介石军队到来时，他们也是一样，他们遭受了国民党及其残酷的统治。当蒋介石抵达岛内时，他们明白要抵抗就必须建立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是逐渐形成并延续至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篇有关台湾的文章中解释的，如果有一天与中国大陆发生了公开冲突，那么可能会出现大卫与歌利亚之战的局面，也就是说一个小国对抗一个大国，而小国最终会凭借自己的内在力量和身份获得胜利。
台湾虽然很小，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大的邻国，那就是印度。也有一篇文章专门来讨论印度，标题就是《中印永恒的边界冲突》，能否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呢？
Claude Harpy connaît bien sûr l'Inde parce qu'il y habite depuis.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劳德·阿尔皮当然非常了解印度，因为他在那里生活了50年。他也非常了解中国，因为他研究中国近50年。此外还有亚洲两大强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他试图描述这样一个事实，邻居之间总是很难共存，印度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一方面有他所描述的中国的霸权意志，另一方面有印度的抵抗意志。他解释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是中国1950年入侵西藏，从那时起边界问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他解释说，如果北京方面今天有缓和的愿望，这是对当前需要的回应，而当前的当务之急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但这种愿望并不是永恒的，相反完全是偶然的。印度非常清楚这场边界争端将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将尽一切努力逐步将其意愿强加于人，面对它印度也必须起来进行长期抵抗。
那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我们也难免会想到他的所谓好朋友，也就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最近非常的沉默，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美国总统能否致力于真正解冻美朝的关系呢？您认为？
Quand on parle du côté imprévisible de Donald Trump，
我认为没有人真正知道普京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人知道金正恩心里想什么。当我们谈论唐纳德·特朗普难以琢磨的一面时，朝鲜暴君金正恩的这一面则更为强烈。没有人知道明天或后天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说的是，他非常了解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如果乌克兰实现和平，那么一切都将取决于乌克兰的情况。金正恩很难希望长期与俄罗斯维持如此牢固的关系，但由于朝鲜前往乌克兰的几万名士兵中有大量人员死亡或受伤，因此乌克兰战线彻底失败了。因此我们稍后会看到他会做什么，但这很难预测。我认为特朗普也不是一个白痴，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几年前他担任总统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起采取的冒险主义是没有结果的，对他来说这不值得。我认为他仍然明白，试图让金正恩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外交是一门必须掌握的艺术。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台湾应该担心自己的未来安全吗？从目前台湾的情况看，民间和政府似乎都非常的平静。
Sur cette question, je pense que justement, on va voir ce qui va se passer avec l'Ukraine.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乌克兰会发生什么，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在未来几个月会做什么。因为如果他继续按照1月20日返回白宫后首次发表的声明中所概括的路线前进，中国就可以趁机说，看，唐纳德·特朗普说我要吞并格陵兰岛，我要吞并加拿大，我要吞并巴拿马运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吞并台湾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这样去做。但我认为无论如何，理性总会找到出路，我们仍然能够避免双方出现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台湾的反应，应该分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来看。从台湾人民的层面来看，他们已经在北京的威胁下生活了70多年，他们已经学会了以坚韧、冷静和平和的态度来应对这种威胁，这非常好。在政府层面，我想他们不能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 这是激起特朗普愤怒的最好方法，所以他们正在等待看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特朗普的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就台湾的未来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安心的声明，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台湾站在一起。简而言之，我可以说的是，北京对台湾的野心不是用什么声明就能解决的。因此，中国当局，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肯定不会被特朗普的威胁或者我们将在一夜之间达成协议的重磅声明所吓倒。一边是致力于发表盛大戏剧性声明的美国总统，另一边是一个花长时间着眼于长远效应的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姿势：一种是不可预测的，并且以公告效果发挥作用；另一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以长期的效果来发挥作用。那么未来将如何发生呢？今天很难预测。
Donc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Il est très difficile aujourd'hui de savoir.
非常感谢董立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本次国际纵横由艾米采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友好，周日一次独特的冒险结束了他的旅程。在首都巴黎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公寓里，偶然发现的法国著名女雕塑家卡米尔·克罗代尔的青铜雕塑作品成熟的一个版本，引发竞拍狂潮，周日在奥尔良以310万欧元的价格成交。最初估计在150万至200万之间的这尊青铜雕塑，最终的成交价成为生于1864年、逝于1943年的卡米尔·克罗代尔作品中第二高价的雕塑，仅次于2013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520万欧元拍出的一尊圆舞曲的出版。在对位于埃菲尔铁塔脚下的一套已荒废15年多的公寓进行遗产清点时，发现了这尊被人遗忘的雕塑。成熟是女雕塑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竞拍开始后，五位竞标者通过电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过15分钟的紧张竞拍，最终发现这尊雕塑的拍卖师塞蒙给雕塑敲下了310万欧元的价格。不过，买家的身份没有立即公布。塞蒙先生表示，本场拍卖会由法国拍卖行 Philogale 组织，地点选在奥尔良音乐学院中心的一个厅内举行。千方百计获得邀请的350名观众现场观看了这场独一无二的冒险之旅。拍卖师塞蒙表示，拍卖结束后，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他表示，我们没有理由为这次拍卖感到羞愧。他创下了克罗代尔作品的第二个拍卖记录，一切进展顺利，我很欣慰。在去年九月发现这尊青铜雕塑的拍卖师向法新社解释说，当他认出这尊雕塑时激动不已。他还补充说，与其说这是一次发现，不如说是一次邂逅，太神奇了，他让我热泪盈眶。这件青铜雕塑已经丢失了一个多世纪，但品质令人叹为观止。据拍卖师的解释，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公证人的陪同下进入一套黑暗、已经被锁了大约15年、积满灰尘的公寓，进行遗产清点。然后他掀开覆盖在雕塑上的遮尘布，只一眼就立刻认出了雕塑的一部分，那尊含情脉脉跪在地上祈求情人垂怜的年轻女子的雕像。自这一不可思议的发现之后，这尊作品的故事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在拍卖会开始前的几天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 策展人、收藏家以及匿名观众，无论是出于单纯的好奇还是真正的购买欲望，都纷纷前来欣赏拍卖前展出的这件作品。多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座雕塑代表着生命的周期，由三个人物组成，其中包括那名跪着的年轻女子。作品象征着雕塑家和自己的导师罗丹之间令人心碎的激情。雕塑类艺术品专家拉克鲁瓦在拍卖会上表示，这是一件杰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这是艺术史上最美的一页。成熟是卡米尔·克罗代尔在1892年至1898年之间创作的，是一份国家订单，后被取消。作品也让人想起他与罗丹分手后坠入人间炼狱的往事。雕塑家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学生的爱。当他在欧人部落的铸造坊发现这个哀求的人像时，他哭了。这件重要作品也被命名为《命运》。生命之路或宿命，世存仅有几尊，其中两件收藏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和罗丹博物馆里展出，另外一件在奥布省的塞纳河畔诺让市的卡米尔·克罗代尔博物馆里展出。此次拍卖再次证实了女艺术家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崇高地位。2017年11月，她的17件作品都拍出了高于估价3倍的价格。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主持的有关乌克兰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德国总理舒尔茨说，现在讨论向乌派兵高度不合时宜。德国选项党领导人维德尔多次和中国驻柏林大使会晤。特朗普政府解雇联邦航空管理局近300名员工。台湾正考虑向美国采购金额介于70亿至100亿美元的军武。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请听 Mike Tuade 演唱的歌曲《我们曾是人类》，Nous étions des humains。
Sur les mains, on suivait les étoiles et c'était bien. Quand le jour se levait, on lui disait merci, merci d'être repassé par ici. Quand nos yeux se fermaient, sur un dernier soupir, on n'avait pas l'impression de mourir. avions sous la peau, de la chair et des os, que nous avions du mal à protéger. Là-haut sur la falaise, les vautours attendaient, c'était chacun son tour, rien n'a changé. Notre histoire est si belle, et le monde est si beau, essayons de faire voler nos vélos. L'aventure est si courte, et le ciel est si grand, essayons de bien prendre notre élan.
RFI.